我们请大家还是把圣经打开哈，翻开三章啊，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因为你们知道，我讲到的时候会常常去不停的去看这段圣经，虽然我不会啊详细的、仔细的去讲每一节，但是还是不停的回到圣经，而且还会引用啊以弗所书其他的经节。那开始之前呢，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要来赞美你。天父，我们在诗歌里面唱说，我们来是为了要爱你。天父啊，我们更知道，若不是你的爱自己吸引我们，我们今天来的能力都没有。你今天给了我们能力，让我们来这里，然后我们来又要爱你。主，让我们更深的经历到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赐给我们的爱，让我们更深的在基督里面与圣灵相交的时候，经历到圣灵不住地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中，让我们看到这个爱，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的那个爱是在教会里面怎么成就的。主啊，你开启我们的眼睛，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过去的一段是讲啊哥罗西书，所以你也记住说，我在讲哥罗西书的时候，常常会把以弗所书里面的相关的经文一起跟哥罗西书来读哈，所以你就知道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是很相近的，有很多地方是相同的地方。那可能有一些人不太了解这个哥罗西跟以弗所书哈。哥罗西跟以弗所这两个地方都是地名，那保罗的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呢，就写一个哥罗西教会的一封书信，或者说以弗所书呢，也可以说写给以弗所的一封书信。但是很多的人，包括我们在这里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会发现这封书信恐怕不是针对2000年前保罗牧养过的那个以弗所教会一所教会写的。恐怕保罗当时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可能是想到所有的教会，所以它里面以弗所书有很比较特别的地方。有的人称以弗所书是把教会写得比较清楚的一封书信，所以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有一点的区别的地方，以弗所书讲到更多的教会。所以我今天也就用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三章来讲教会，荣耀的教会。你听到这个名词可能会觉得跟我一样会在想，教会真的那么荣耀吗？荣耀的教会，你我好像很多人会说，这个我看不到教会的荣耀。但你看不到教会的主吗？教会的主是非常荣耀的，他是非常羞辱的主，但是我们歌里唱的，他成为我们的意象，他真的是你的意象吗？他真的是你心中荣耀的主吗？那教会也非常的荣耀，虽然我们根据现状，我们好像觉得不是这样子，但是教会非常荣耀。那首先我们要想想啊，教会这个词太熟悉了哈，我们常常会说去教会，那在中国的话可能没怎么听到教会，那今天中国教会也比较熟悉了。那在美国，你一来美国就会要去教会，教会是非常熟悉的名词。那也很多在我们周围的人也听个北堂，我记得礼拜五，我请大家以后礼拜五的时候哈早点去，啊，我一定是在6:30以前会到那。那居然也有上一次就有两队人也6:30到了，可是还是新人。他就问说：“这个地方是北堂吗？”弟兄姐妹，早点去啊，早点去，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碰到新人。啊，这个地方是北堂吗？那教会来教会也是，你要早点到教会来。是北堂吗？这个地方是北堂吗？北堂是一个教会，对吧？教会不是一个堂，对吧？因为北堂没有堂，对吧？我们星期天在这里聚会，星期五在那里聚会，星期五还不止在一个地方聚会，爱之物聚会，现在新路小组又在另外一个地方聚会，我们星期五三个地方聚会，星期三我们有聚会，不仅仅在我家聚会，还有姐妹小组聚会，星期六还有我们专门办的 seminar， 偶尔会有，这次关怀的 seminar 也有聚会， 哎，摆堂是在到处都聚会，但是他没有堂，所以教会不是堂。那教会是不是聚会呢？教会也不是聚会，但是聚会非常的重要。我们通过聚会一起来认识神，一起来祈求神，我们彼此的鼓励，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聚会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不可缺少的渠道，聚会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不可缺乏的渠道。虽然教会不是聚会，但是聚会确实你属灵成长不可缺乏的渠道。那属灵生命，什么是属灵生命呢？那我想如果你有这个有疑问的话，你回去好好读读。那属灵生命基本上可以这么讲，圣灵重生了我们，圣灵给了我们新的灵，新的生命。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这个新的灵里面，这个灵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这个地方三章十六节，保罗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三章十六节他说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灵呢，叫你们心里的力量，也就是这个灵，这个灵呢用英文哈，我们这里就用心理的力量，英文是用 inner man， 所以新译本就翻译成内在的人，或者我常常也说里面的那个人，叫你这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人里面，但是这个里面的人需要成长，需要变得刚强。里面这个人他是会顺服和信靠圣灵的，但他必须成长变得刚强，因为我们外面的一切一切，甚至我们里面心思意念里面都被那个罪污染过。这个里面的人要刚强起来，来带领和控制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来顺服圣灵，让基督做我们的主。这个是属灵生命的成长，这个需要在教会的聚会里面发生，这个也是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那个人与神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圣灵重生的，在基督里面神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跟神个人与神的关系非常非常重要。有很多人说我非常的爱主，我跟神在一起都感觉非常舒服，那这个很重要很重要，但是这个不是全部。圣经告诉我们呢，不只是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圣经还非常的教导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你个别片面的强调个人与神的关系，会变成个人主义，很有害。甚至有的人会说我跟神的关系这么好，我跟神在一起的时候这么的喜乐，可是我一个人在一起我就没办法跟他在一起。那个我可以告诉你，那个你跟神的关系，那个是有问题的关系。那个耶稣给你非常美好的那个耶稣，只不过是你心中的偶像。因为圣经再三讲，如果你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你说你爱看不见的神，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虚假的事情。所以我们的人灵里面的灵需要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能够成为个人主义，好像我个人与神关系很好。所以我今天的观点也很反对，在以前中世纪的时候有那个修道院，你只是跟神与个人与神的关系哈。那我们在中国的时候还甚至听到过说西方比较强调个人英雄主义，但美国的电影都是这样的。美国电影你去看，美国很多的电影是 Captain America， 现在多了一点 Teamwork。 我根据因为我儿子我女儿是 Captain America， 你再看看，哎，我就去看一看啊，那多了一些 Teamwork，但是毕竟还是个人英雄主义哈，但个人英雄主义很厉害。那我们东方呢，我们是讲叫集体主义的，我们都过集体主义生活。其实我们中国人也不集体主义，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俗话说的中国人那句话并没有错掉，我们中国人是一盘散沙。那说一个中国人比三个 胜过一个日本人，但是三个中国人不如三个日本人，也是好像日本人比较有集体主义。但是不管你是集体还是个人哈，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除了我们跟神的层面外，我们的集体主义呢，我们集体人跟人之间关系，我们弟兄姐妹之关系，必须在神的下面，那就是必须发生在教会里头。那教会从广义的上来讲的话，就是所有基督徒组成的全体，它是无形的，也是普世的，但它同时又是可见的。它的可见不仅仅是表示我们地方教会，像我们北坛就是一个地方教会，不仅仅是在我们地方教会里面我们有相交，我们彼此的鼓励，我们勉励行善，我们有聚会，这样可见的方式，神的教会它会显出荣耀来。荣耀的教会，教会发出的荣耀是可以看得见的。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哈，因为很长，三章从一到二十一节。那我大概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析。你看第一节的时候，他这样解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你们是谁呢？外邦人哈，外邦人做了基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那外邦人大概我们应该知道了，到今天我们应该知道外邦人，外邦人就是什么呀？不是犹太人，哎，就叫外邦人，或者说没有行割礼的，但是其实以斯玛利也是行割礼的，但是不是犹太人，就是外邦人，哎，我们今天都是外邦人。保罗是犹太人，但是保罗却替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所以三章一节里面讲祈祷，然后你接着看呢，哎，第二节他并不是为你祈祷，他反而讲他做的事情，一直讲到二章，讲到三章十四节的时候，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然后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求他就求父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怎么样，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哎，这时候真的是祷告了，对吧？从三章第一节本来说要祷告，哎，突然又转掉到十五到十四到十九节的时候，哎，就开始真的是祷告。那按理说，如果你写信的话，你分析的话，应该是三章一节以后，然后就跳到三章十四节那里就接上去。那中间为什么插进一段呢？当然有人讲保罗写信的时候他思路会哈被圣灵感动一下，会这样走呢，但是我们觉得他中间插进一段后，而且他前面又讲说因此，那因此就前面有原因嘛哈，有原因才会因此，那原因大概就是前面一章跟二章里面讲的。可是第三章他说因此我要祷告的时候，为你们祷告，让你们明白前面一二章的时候，他啪又插进去。所以我想这插进去的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和前面的经文是相关的。那我们没有机会去读前面的一二章，希望大家比较熟悉的时候也大概都能知道一点，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没有机会读过，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第二节到第十三节，我们看一看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重要，保罗非要转掉一下。那我们期间简简单单读过以后，你就知道有一个词恍惚的出现，就是奥秘，福音的奥秘。第三节第五节里面讲基督的奥秘，第九节说这个奥秘是隐藏在创造万物神之里面的。然后他第五节的前半遍他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如今却借着圣灵启示给使徒和先知。这个奥秘不停地讲这个奥秘，然后第六节直接把这个奥秘讲出来。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同为后嗣呢，就是你都同为一个 父母亲的后代，因为你是继承产业的，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呢，你变成一个身体。那同盟应许呢，你同时接受应许。那跟谁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呢？我们这外邦人，他写外邦人呢，跟谁呢？是跟以色列人。我们跟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外面的人是外邦人，我们跟以色列人呢，在耶稣基督里面通过福音 我们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保罗说这个是奥秘，这个是福音的奥秘，是基督的奥秘，是历代以来都隐藏在创造神里面的奥秘，历世历代没有人叫人知道。今天圣灵就启示给使徒跟先知了。你觉得启示只是圣灵告诉先知跟使徒说，哎，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哈，你原来不知道的，我现在告诉你。你觉得这样告诉他以后，他就真的知道了吗？这个是奥秘吗？你如果仔细去看圣经的话，启示从来都不是神告诉我们一件事。今天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有一个人某某人跟你讲说神告诉我什么什么事，那个事你要小心一点哈。啊，神的启示一定是在跟他的神的历史作为有关系的，他不会只是说哦，以前历世历代没有人叫人没人知道，不是神不告诉他们，而是就算我告诉你你也不知道。神的启示是渐进的，神的启示是在神在历史当中作为启示出来的。你有可能讲说，哎呀，这个牧师你是不是如果圣灵告诉我，告诉某个先知跟使徒，告诉他就应该知道，难道是真的是你非要在神要做一些什么事吗？那他这里讲说这个奥秘是藏在神的里面，是创造之神里面，就在神里面，不成奥秘哈，但是我们没法知道。你如果去看以弗所书的一章第九节，一章第九节神赐给我们恩典，一章第九节里面他说这个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藏充充足足的赐给我们。第九节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福音是藏在他的旨意里面，是奥秘，但是是神通过恩典赐给我们的，神自己做成了救恩的事情。那这个旨意的成就还是通过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完成的。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祷告，他怎么祷告呢？他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神的旨意愿意把那个福音的奥秘告诉给我们，那这个奥秘就是我们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可以同盟，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奥秘愿意告诉我们，我们能明白吗？也不可能明白，而且一直要等到耶稣基督自己来自己启示我们的时候，耶稣说我愿你的旨意成全，耶稣换下自己的意愿走上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旨意就成全了。然后圣灵降下来，圣灵启示先知和使徒。保罗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白福音的教福音的奥秘，他不但不明白，他要去逼迫基督的教会。神做成了，基督成就了救恩，圣灵启示下来，使徒和先知才明白，而且历世历代没有叫人知道，是因为神的启示到那里，神在历史上的作为启示还没有实现，所以他启示了使徒和先知。然后更了不得的，更了不得的就在第十节，他说第三章是第十节，这个奥秘哈，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造神，十一节，这是造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神在万事的时候定下旨意，神在万事的时候定下旨意，救恩会临到所有的以色列人跟外邦人，而且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会成为一体，同盟，同作后事，同盟应许。可是一直要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耶稣基督升天了，复活了，圣灵降下来启示给使徒和先知，启示了他们知道了，他们告诉了我们，建立了教会，如今又让我们借着教会要把这个奥秘传扬出去，让天上，他说让这个第十节里面讲的是，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都要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你觉得教会荣耀？今天是要让执政的掌权的知道 通过教会知道神的百般智慧。所以我们来看两点，我们今天是大概没有太多时间来谈别，我们只看两点。一个，荣耀的教会同为一体，三章六节里面我们已经讲了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同为一体。那怎么样同为一体呢？那你们已经翻开圣经了哈，我们看二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以弗所书二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我给大家念一下。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即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啊。因为你可能没有看前后文，如果你看前后文呢，你就知道这两下，一个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一个就是外邦人，在十字架上把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墙给拆毁了，在十字架上神废除了代代的冤仇，使得这两个民族，以色列人外面的民族，当然很多还有包括很多民族，我们讲外面统统的讲以色列犹太人跟外邦人今天合为一体。那这个一体不是别的，就是教会。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可以从这个一章的二十二节，有很多的神学家不见得同意我的观点啊，但我这么认为，我也很肯定。一章的二十二节，神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万有之首。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等到我们期间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神能够充足的照着他能力来成就他一切。而且在十九节的时候，他说这爱，保罗祷告的时候他说这爱，三章十九节，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了你们。神耶稣基督充满整个教会，教会是他的身体，那这个身体是他，神把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这个墙拆毁了后，变成一个新人，变成一体的时候，那个成为的身体。所以我今天认为以色列人跟犹太人都只有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那是教会，荣耀的教会。那你可能也觉得这我也想象不出来这有多荣耀，你反正也很少接触到犹太人。我有一次接触过犹太人，我接触犹太人是挺喜乐，当然犹太人可能不是因为我是基督的缘故，因为基督的缘故对我非常的喜乐，接待我去纽约的时候，犹太人看见我非常的高兴，说中国人，他是因为我是中国人，他就很高兴。我本来要去给他分享宣教的信息，最后那一群犹太人，那一群是犹太人当中信了耶稣基督的，根本就不给我任何时间去分享我的宣教信息，就是不停地问我问题。他特别的有兴趣，他们哇，我觉得很高兴。那他不见得是因为我是基督的缘故，类似这个有了哈，他不单单是因为他是我们是中国人的缘故，犹太人觉得中国人特别亲，中国人也觉得犹太人特别亲。如果你去中国的话，你会发现教会里面很多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因为基督的缘故，这种感情出来，还是我们就有一种宗教的感情。有的感情不见得是很纯正的，我也不敢说这种感情就一定不纯正。但是中国的教会里面那弟兄姐妹，家庭教会的，他没有钱，他也要买机票到以色列去。我说你到以色列干什么去？他说我到以色列，哇，还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泪就流下来了。想到耶稣骑驴进到耶路撒冷，我今天坐公交车进耶路撒冷，那泪就来，就宗教感情了哈。这感情不见得是坏的，这感情其实我们宗教是有感情，神造我们有感情，但是真的你像圣经里面讲的，因为神废掉了这个冤仇，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跟以色列人、外邦人跟以色列人成了一体。你知道这是多困难的事情？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外邦人恨犹太人。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因为他说我是神的选民。神的选民本来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你应该把神带给人家。 那因为我们里面的罪，我们把神也当成我们骄傲的资本。神特别看顾我，你不觉得很骄傲的是吗？是吗？哈，是很骄傲的是吗？神特别看顾我，那当然是很骄傲的事。可是，我前面讲那个自豪，骄傲是自豪的意思啊。神特别看顾我，我有这样天上的一位父亲，那个自豪的。可是我们会变成骄傲，对吧？会变成骄傲。神只看顾我，你看你今天为什么有这样遭遇？神因为看顾我，神不看顾你。我们里面的罪性会把我们那个骄傲，本来神爱我们的，我们会把它变成坏的。那犹太人一样呢，我们是神的选民，你们跟神有什么关系？你们来敬拜神，你先变成犹太人，是不是这样子？好的，你没有资格来敬拜神。哎，犹太人因为这样看不起外邦人，外邦人因为你是神，你有什么了不得的？你是神，我因为你这位神我恨你，有没有这样子？这两个民族能够和好不得了的事。那你如果还不这样以为的话，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是不是受过教育阶级仇民族恨呢？阶级仇民族恨你听过吗？哈，阶级仇民族恨，那个很困难。那今天是911嘛，记得吗？你看才15年了，那个仇恨多大。15年前911，今天你们都记得吗？都亲身经历过吗？那个两架飞机把那双子大厦给撞了，那个仇恨。你让这些那些回教徒，那些撞飞机的人，他跟那个两个楼里面的人有任何的尴尬吗？恨，恨不得了的，有力量，恨不得了，有力量。我27年前64，我看到一个老大爷拿一个特大，这个也不是特大，这么粗的棍子，对躺在一个地上的便衣，就使劲打下去，然后边上的人说：“好，好。”我说：“人家都没有还手之力了，你怎么还敢这样打下去？”仇恨，他杀死了我的孙子。27年前的60，我亲眼见到了。如果你不觉得这个有什么大不了，30多年前我在北大大欢厅，那个叫大欢厅，看电影的时候看了一部电影纪录片，不知道是怎么拍来的，就是1945年的时候拍的时候，拍美国的原子弹在关岛上面炸了。你知道北大学生怎么反应吗？全部鼓掌欢呼。你知道这个仇恨，所谓的最高等的学府的学子，我也欢呼啊！仇恨，仇恨是多么容易被激动起来。所以，如果要用仇恨去团结人，你有共同的仇恨，是很容易团结到人的。可是，耶稣的爱，耶稣的爱必然自己牺牲。爱却是很久的忍耐，英文叫 long suffering， 长久的受苦。那即便对使徒来说，对彼得，对使徒来说，跟从耶稣基督的那个使徒来说，向外邦人传福音都是不容易的事。他们见到他的救主，见到这位主，常常向外邦人传福音。你去看，你去看福音书，好，仔细去看，耶稣有没有在五饼二鱼行向5000人喂饱？有没有行过？耶稣还用7个饼喂饱了4000人。你去看那个4000人，前面5000人是犹太人，后面的4000人就是外邦人。有一个被鬼附住的迦南妇人一直求说：“你能不能把饼，那狗也吃那个桌子上掉下的饼？”那个都是外邦人。你看耶稣对外邦人，你会看到耶稣的爱是不分犹太人给外邦人。虽然耶稣做事的过程中，他必须先到犹太人那里去，因为做事的策略，我觉得是这样子。而且耶稣到最后的时候，他有给大使命说：“你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又说：“去，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门徒。”可是使徒们都听到了嘛？使徒们却做起来都不容易。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 你会看圣灵给彼得讲说，圣灵要彼得去哥尼流家，哥尼流是外邦人，他要让他去哥尼流家，圣灵还要事先预备很多的事情，从天上降下各种各样的动物来让彼得宰了吃。彼得说，主啊，万不可。我又听到很多讲道人传道人都会讲说，我们对称呼耶稣基督是主，我们叫对主说主啊，千万不可。这个话真的不符合我们基督徒的基督徒的形象。你既然称主嘛，称耶稣基督是主，那主说的话你就应该说，主啊，是的，我是奴才，我应该遵守，这样的。哪有说主啊万不可，对吧？这个很有意思。但是我们的主就是真的不仅仅是我们像好像奴隶主跟奴隶的关系，他又像朋友又像父母的一样的关系。那你知道彼得说我不能去，三次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彼得说我不能吃，我从来没有吃过不洁的东西。哎，他不知道这个意思的时候，下面就有外邦人来请彼得说，彼得，请你到哥尼流家里面去，因为圣灵已经向他们显现说要去请彼得去讲道。彼得一进到那个家里面呢，还说，我原来跟你们外邦人是不一起吃饭的，跟你一起吃饭是不合宜的。可是哥尼流老早就把他的家人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叫来了，等着彼得听到，听彼得到，彼得讲了讲了讲了讲了讲了讲到耶稣复活以后，他还要再讲的时候，圣灵都已经迫不及待的降在这个外邦人的身上。彼得才说，哇，原来神不偏待人，神不偏待人，神不分犹太人外邦人。那时候福音才传到外邦人里面去。可是彼得传完以后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马上就开始审查他，你怎么可以到外邦人那里去？可见这个外邦人跟犹太人合一非常的困难的事情。可是今天神在十字架上灭了这个冤仇，而且让犹太人跟外邦人成为一体。你如果不觉得这个有多困难，我跟你讲，彼得哈，这件事发生了以后，可是过了不久，彼得去了安提阿教会，一开始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可是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一来的时候，彼得就躲开了，赶紧跟犹太人一起吃饭。你知道是多么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可是神说他废掉了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墙，他废掉了冤仇，他除掉了阶级仇，除掉了民族恨，犹太人外邦人同为一个身体，基督的教会。你不觉得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吗？你不觉得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吗？所以今天很多人说，哎呀，你们为什么基督徒的教会里面有这么多宗派？我解释的就是，我们北堂也是一个宗派，我们每一个地方教会是基督身体的肢体。你不能说肢体，你为什么 有手又有脚？那没有手没有脚，那只有手那不好走路嘛，你只有脚不好干事嘛。所以有不同的肢体不奇怪，但是我们在不同的肢体在爱中让身体渐渐的成长。当然我也不能够否认，当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你们教会里面是不是也有种族阶级文化等区分？那当然是有，因为我们仍然受这个世界的影响。你看到哦，白人白人的教会，黑人黑人的教会，我们华人华人的教会，因为它还有文化，还有不同的语言各方面的影响。那还有我们是在成圣的过程，我们还没有变成像耶稣基督那样子，我们还没到天上去。我不为这个教会找这任何的借口，我们教会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教会会非常荣耀。这个是在我们在21节里面保罗的祷告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你看他，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教会跟耶稣基督不分的得着荣耀。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荣耀了，那耶稣基督还会建造他的教会，还会把他教会洗洁干净，教会会让神得荣耀的。圣经里面使徒约翰在看到未来的时候，他看到未来的景象的时候，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这样写道，他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枝树，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教会，各民族的人有一天被神买赎回来的，在神的面前，在基督的面前称赞赞美神，你信吗？你觉得可能吗？保罗深信不疑，我渐渐的在更变得深信，因为圣经里面这么讲，三章二十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你愿意祷告吗？你愿意为教会付出祷告吗？付出行动吗？那另外一点我要讲的是，荣耀的教会，我们会同为后世，同为神家里的人。这也在那个二章十九节里面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教会也被叫做神的家，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的人，我们都叫做神的儿女，是继承产业的。那在罗马书里面更是讲得很清楚这个后世的意思，他说：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与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跟外以色列人会都成为神的后世，在神的国里面成为一家人。那神家里面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彼此相爱。神没有叫外面的人，耶稣没有叫外面的人彼此相爱，因为他不可能彼此相爱。耶稣对基督徒跟外面的人没有信主的人呢交往的时候，他要求我们呢就是爱神爱人如己。可是他对教会对基督徒，他要求的就是彼此相爱。他说：我给你一条新命令，这个新命令是彼此相爱。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一家人当然会比较熟悉，但是在一家人里面不会自然相爱。那我们这里没有太多的时间给大家讲，可是我们讲一点保罗的祷告，在三章十八节里面哈，三章十八节里面他说，他先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让我们通过我们的信心，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第十八节他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不是你的爱心大了以后，哦，跟另外一个圣徒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哦，那我现在明白了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觉得他不仅仅是这层意思，而是你必须在教会里面才能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这个一同就是你必须有弟兄姐妹，必须有弟兄姐妹相交当中，你才有可能明白你的爱有多深。我可以这样讲，你就像我们一个人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见到很多人了，我多么爱神，可是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无法相爱。那神的爱绝对不是你一个人在神面前的时候那个美好，他是你在跟别人交往，而是跟你很不喜欢的人交往后仍然有的那个爱。那个爱不是从你那里来的，那个爱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个你才会经历到，一同经历到神那个长阔高深的爱。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讲说用爱心说诚实话哈，你用爱心说诚实话你一定会受到伤害。那可是你这个时候你怎么照着圣经的教导呢？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如果你去遵守你去行的话，你也是把房子建在磐石上面。那你怎么做呢？你这只有呢你跟别人交往受到伤害的时候，我自己的做法，我觉得当我觉得疼痛，我觉得心里疼痛，我不仅仅是跟教会弟兄姐妹，我跟我的老婆也是一样，当我觉得心里疼痛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疼痛是让我的老我很不舒服才产生的疼痛呢，我跟我老婆争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如果你很在乎鸡毛蒜皮的事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是神的灵给你的在乎的事情吗？还是你旧有的生命 很在乎这些。如果你那个很在乎这个让你疼痛，你不应该赞美神，在痛苦中赞美神。我没有办法，我没办法敞开到一个什么地方。如果你看我的日记，我常常会跟神说，神啊，我在痛苦中赞美你。你不应该赞美神，因为那个是圣灵要借助这样的环境，让你靠着他的能力去致死你肉体的恶行，不是很美的事吗？痛苦中的美好，这个是哈很痛苦的事。但是如果不是，那你不是在神的家里头吗？那他们使你伤害你的，不是你的亲爱的弟兄吗？我们上回刚刚讲过同工嘛，同工就是你亲爱的弟兄，你愿意照着神的教导去迎回他，在家神的家里面一同成长。这个是神的家，这个是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哈。保罗在这里面讲到第十节，我大概要快快的讲一下。第十节里面让我思想的比较多的就是，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你这个彼此相爱会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知道神百般的智慧。我上回也讲过，今天在国内流行的一句话叫人在做天在看，那这很符合圣经的教导。圣经讲说天上执政的掌权的他都要看你的教会。那圣经甚至还讲，在别的地方哥林多前书里面讲，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彼得前书也在讲说，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哎，救恩到底在这个教会里面怎么运作的。魔鬼执政的掌权的常常用在魔鬼身上，魔鬼也在观看。魔鬼不仅观看我们外面所做的东西，我们外面所做的这个彼此相爱比较反映我们内在的动机出来。但是你暗处所做的东西也会魔鬼观看，你暗处所做的东西更容易显明我们的动机。魔鬼控告约伯的时候，你们有机会去看那个约伯记哈，约伯记一定要看，恍恍惚惚的看好多遍。魔鬼在控告约伯的时候，不是控告约伯的外在行为，承认吧，约伯的外在行为做得非常好，每到时候都要献祭啊，干什么呢？约伯，而且在地下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好。魔鬼控告约伯的时候是控告他的动机，他控告他的动机说，约伯为什么对你这么好？神，他对神说，魔鬼对神说，约伯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啊？因为你给他好处嘛。你今天生的儿女为什么对你好啊？仅仅是你给他好处吗？还是就是你生的儿女，明白吗？甚至约伯指控神说 You are a loser， 你是一个失败者，你造的天底下最好的人类，最好的人像约伯这样的人也不过是爱你外在的好处，他不会爱你的。魔鬼就是这么本事啊！你把你的外在好处撤掉，他当面就咒诅你。我以前也扮演过魔鬼的角色，我以前气的时候，我不想去教会的时候，扮演过魔鬼角色。你们都号称基督徒，我在你出口处每个人花10万块钱，当然我没那个钱，你只要好认耶稣基督，有几个人？那怜悯哈，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是这样糟糕的人。但是约伯不是我们这样的人，约伯神说他远离恶事，敬畏神。可是魔鬼告他说，神啊，你造什么人？你造出什么样的人类来？这个人，当你把他外在好处拿走的时候，他当面就咒诅你。我们知道约伯也不过是人，魔鬼也把这个诡计用在那一位道成肉身的人身上，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身上。魔鬼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魔鬼借着很多的人就说，你有本事从上面走下来，你走下来我就信你。魔鬼前面的多少个试探，在耶稣禁食40天后到最后一个试探，你不就是要我们带我们去信你吗？你从十字架上走下来。魔鬼不晓得耶稣基督的爱的大能，
耶稣基督的爱的大能，他不从十字架上走下来，他走向了死亡，但是他却从坟墓里走出来，走进了你我的心里。耶稣爱的大能，他走进了你我的心里。今天我们如所有相信的人，就像他一样，我们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有一天会完全的像他。虽然我们今天还不能彼此相爱，但是我们正在让耶稣在我们里面做主，让他的那个爱渐渐的彰显出来。所以你会看到在早期的教会里面，安提阿的教会门徒就被称为基督徒，因为那里的人，犹太人、外邦人在一起吃饭，在一起有冲突，在一起仍然相爱。外面的人实在不知道他该称为什么，就把他称为基督的门徒、基督徒。这又正如耶稣说的，你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你今天再看美国的结果，我们也不用看这个历史，你想一想看，今天美国还会有这样的近前的一批人是教会的缘故。我如果给你讲一个例子，在约翰诺克斯时代，在苏格兰教会大复兴的时候，苏格兰那个社会80年里面没有一个人犯罪，社会上。如果你去有机会去看看加尔文传，当教会在加尔文传靠着神的能力带领下过美好生活的时候，那个日内瓦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今天很多人去日内瓦说看到日内瓦还是这么美好这么干净的时候，加尔文大那个时候的教会还留下印象。所以教会虽然有许多问题，在保罗时代有许多的问题，在我们刚刚读过的哥罗西教会有许多的问题，我们教会也有许多问题，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主眺望爱主的热情，我们有能力胜过中年的危机，我们能够兴起忽视的同物来，我们能够把基督的福音传开。教会是世界的光，教会是世上的盐，教会会让这个执政的、掌权的知道神百般的旨意。虽然我们今天有问题，教会非常的荣美。你觉得教会除了我们前面讲的成为一体那个荣美，还有那个将来有万国万民的人都在一起敬拜的荣美，你知道教会的荣美在保罗的心中，我是这么想的。你知道我们读过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常常讲夫妻关系的时候用以弗所书第五章，他讲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引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第二章的时候神创造亚当，然后创造夏娃后神就说的话，耶稣也引用这个话，保罗也引用这个话，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保罗说什么？这是极大的奥秘，在以弗所第五章你去看。我是指着教会和基督说的。我有时候发出感慨给我老婆说，我发出感慨，我说哎呀，可能保罗觉得这个世上的夫妻大概没有可能成为一体的，所以把眼光转到基督，基督跟教会二人成为一体。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所以使徒约翰在后来在看到启示录里面，他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降下，预备好，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相信呢，就是教会装饰整齐，等候耶稣基督。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里出来，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痛苦，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你相信吗？你相信教会是这么的荣美吗？每次参加婚礼的时候，你以后每次参加婚礼的时候看到新娘的时候，你想一想，教会要胜过那个新娘，教会有一天会变成非常的圣洁，没有瑕疵。你相信吗？保罗深深的相信，保罗为此坐牢。如果你去看第三章第一节，他说我为了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他实际上用了一个词叫 The prisoner of Christ， 是耶稣的囚牢。他乐意降服在耶稣基督里，耶稣 让他在这个允许他在这个囚牢里面，让这个教会得到更多的教导，让这个福音传开。他说这是教会的荣耀，你相信吗？你愿意为这个付出祷告？神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我们活着不是要荣耀什么？那你愿意祷告吗？愿意相信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吗？你愿意付上一点点代价吗？我们祷告。天父啊，求你自己的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教会的荣美。我们是教会的一员，我们也是你家中的儿女，让我们体贴你的心意，知道你必须必然会做成的。我们满怀信心，也满怀盼望，等到那一天来到。那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日子的时候，我们专心的仰望你，求你这位能够充充足足成就一切大事的神，在我们教会里面做工，成就你的美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